好，今天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的第四个信息。
今天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的第四个信息。
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守护神圣的婚约。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守护神圣的婚约。
那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对要他的子民，神的子民，也就是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要来坚守坚持守卫我们神圣的婚约。
马拉基书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要神的子民，就是基督徒啦，就要守卫神圣的婚姻。
不单只是要坚守的婚约，守住的婚约，而且要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不单只要守住你的婚约，还要过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这不是靠丈夫或者妻子任何一方的努力而已的。
这个呢就不是靠丈夫或者妻子任何一方面的努力的，
而是要夫妻双方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永恒的慈爱和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这种美好的婚姻生活。
而是呢要夫妻两个人呢同时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建立这个神永恒的爱。
在马拉基时代，他这个背景历史背景呢，跟我们所熟悉的旧约的有两卷书卷，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是与他们的历史时代是重叠的。
马拉基书的历史呢，同我们所熟悉的呢，以斯拉基同埋尼希米记呢，佢时间呢系重叠的。
就是呢，神的蒙，就是以色列人呢蒙了神的应许，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他们的耶路撒冷，回归他们的故乡。
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在他们地老之地回去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
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建立了他们的文化，
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文化。
很遗憾的，他们是带着神的恩典，带着神的使命回到了耶路撒冷。
很遗憾的，他们带着神的使命，带着神的应许去回去耶路撒冷。
他们也重建了圣殿，
他们也都重建了圣殿，
他们恢复了在圣经上的学习，
他们也都学习圣殿上的，
他们也把耶路撒冷城墙给盖好了，
他们也都将城墙盖好了。
可是呢，就在这一切的成就当中，他们走迷失了，
但是在一切的成就当中，他们走失了一步。
他们看到他们附近有一个异族的文化，异教的信仰生活非常的好，非常让他们羡慕。
他们觉得异教的婚姻、异教的文化就非常好，令到他们非常之羡慕。
他们就禁不住那些诱惑，就一步一步的接近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败坏、淫乱。
咁样经唔住诱惑，他们一步一步就跟住呢啲异教，等他们生活咧，带来了很多败坏、诱惑。
他们忘记了神，
他们唔记得咗神啦。
他们接着就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
他们就背弃了神同他们的所立的约，
他们也放弃了神圣的婚约，
他们都放弃了神圣的婚约，
他们狠心地抛弃了青梅竹马 的妻子，
他们很狠心地抛弃他们后生那时青梅竹马的妻子，
就他们选择了那些年轻貌美的异教徒、异教的子女，跟他们发生了淫乱的关系，
反而他们选择那些异教那些后生又漂亮的女生跟他们发生了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社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了。
那你可以想下那个社会变成怎样呢？
那是2500年前的事情。
这个是2500年前的事情。
我们回头
看看你，
站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站在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是不是很类似？
是不是都很像的？
是不是我们虽然说有神的信仰，可是我们却很喜欢在社会上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虽然有神的信仰，我们都很喜欢社会上很多的事情？
我们被社会上的许多风俗习惯吸引了，
我们被社会很多风俗习惯吸引了，
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就礼拜天早上就有借口我们不来教会了。
到一个地步呢，星期日之后早呢，你有一个借口话，哎，我唔嚟教会啦。
我们养成的习惯，我们就忘了读经祷告了。
我哋呢亦都唔记得咗读经同埋祷告啦。
所以这引起了神的愤怒。
咁样呢啲引起咗神嘅愤怒。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严厉嘅警告。
令他即将要施行审判。
你哋呢即将要得到审判。
实际上今天这个信息也是对我们在讲的。
其实呢今日嘅信息都系同我哋讲嘅。
虽然是在200年前 的信息，
虽然是200年前的信息，
神的话历久弥新，
神的话都是一样的，
神的道从亘古到永远都是适合的，
神的道呢从亘古到现在都是适合的一样的，
因为这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信息。
上周我们讨论到如何传承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传承生命和平安的约。
神在旧约的时候跟利未人立了这个约。
神在旧约那时候跟利未人立了这个约。
神在新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延续了这个约。
神在新约那时候藉着耶稣基督和我们延续了这个约。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谈一个约的问题。
我们现在谈一个约的问题。
因为这是神他的信实。
这个是神的信实。
是耶和华对他子民是永远的信实，永远的慈爱。
耶和华对他的子民永远诚实，永远慈爱，信实慈爱。
今天我们进入神跟以色列人的第四场辩论。
今天我们进入神和以色列人第四场的辩论。
就是对配偶的忠诚。
就是对配偶的忠诚。
对神圣婚约的持守。
对神圣婚约的持守。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三节里面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对待，怎么 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任何人，就是娶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 剪除他们。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取收纳。
我先读的就是马拉基书两章十到十三节，在荧幕上面的。
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以色列当时那些百姓多么的愤怒。
所以你看看当时神对以色列当时的百姓是几这样愤怒。
所以他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三个严厉的问号。
所以他呢对马拉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放出三个问题。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
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
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从神所领受生命的。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从神所领受生命的，
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被神所拣选的，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那耶和华又是他们这个整个民族的父，
耶和华也都是他整个民族的父。
可是呢，他们就是要跟耶和华，跟 他们的父神来背弃毁约。
但是他们要跟他们的神耶和华来背弃他们的约，
因此他们离开了神的道。
他们离开了神的道，
他们就开始用诡诈来苦待他们的配偶。
他们开始用诡诈来对待他们的配偶。
诡诈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指讲的大部分在谈一个背叛背弃。
诡诈在原文是讲背弃背叛，
简单的说就是叛，就是背叛了。
简单讲就是 背叛。
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对自己的对神 背叛了神，
就以色列当时的百姓背叛了神，
对自己的同胞也 背信，
对自己的同胞背信，
回到家里也是背叛自己的太太，
回到家背叛自己的太太。
他们身体犯罪，
他们身体犯罪，
但是是从他们的心理犯罪开始，
但是从他的心里开始。
他们身体犯罪叛变是从他们的心理叛变开始，
他们身体犯罪是从他心里开始的。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所以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愿意敬拜那些外邦的神，
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愿意敬拜外邦的神，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带领，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带领，
才得到了神与他所立的这个约的恩典，
他得到神同他立约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和他的子孙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看到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同他的子孙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以色列这同这个血统，所有的人每一代都专心侍奉耶和华。
就是要以色列这一代的血统，每一代都要专都要敬拜耶和华。
很可惜，以色列人后来走偏了。
好可惜，以色列人后来走歪了。
我们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些做丈夫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爱慕外邦漂亮的年轻子女。
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的男人呢，他们爱慕外邦的女子，
他们喜欢那些拜异教的女孩子，
他们喜欢那些拜异教的女子，
他们就娶了这些信奉异教的女孩子为妻，
他们都娶了这些信奉异教的女子为妻，
为了讨好他们，
为了讨好他们，
他们也一起跟着来祭拜偶像了，
他自己都跟埋嗰啲妻子一齐嚟拜偶像。
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我们自己当初，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如果是跟不信信仰不同的啊配偶、丈夫或妻子结婚的时候，
我哋都会睇到，当时如果我哋啲朋友当中，佢同信仰唔同嘅人一齐结婚嘅咧，配偶结婚嘅时候，
很多人就因此没办法来教会聚会了。
有好多人咧，因此咧就冇办法嚟教会啦。
在我结婚的时候，
牧师结婚嘅时候，
在三十多年前，三十年前我
三十年前
我结婚的时候，
牧师结婚嘅时候，
我还没信主，
佢仲未信主。
我觉得礼拜天早上去教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佢觉得礼拜日朝头早去教会真系好嘥晒时间，好可惜。
所以我那时候想尽了很多种方法，很多种借口，很多种拦阻的方法，阻止师母去教会。
所以嗰阵时咧，我想尽好多方法拦阻而叫师母冇去教会。
我想那时候以色列这些男士们、这些丈夫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我想当时以色列嗰啲男子咧都做咗咁嘅事情。
他们会讨好他们信拜异教、拜偶像的这些妻子，所以他们就不去圣殿祭拜，他们就跟着这些他们的新婚的这些年轻的太太一起去拜偶像了。
因为他们要讨好他年轻的妻子，所以呢就从埋他们一起去拜异教，自己就不拜自己的神啦。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先祖，
这个是为什么他的先祖
以撒和雅各都不愿娶他们在他们所住的附近这些外邦的女子。
以撒和雅各呢，他都不愿意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他们不娶那些迦南的女子为妻，
他们不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他们坚持娶本族的这个女孩子 为妻子，
坚持以本族的要娶本族的女子，
就是为了持守在耶和华面前的敬虔和圣洁，
为了坚守在耶和华面前的信实和圣洁。
所以先知责备了以色列人他们抛妻弃子的这种行为，
所以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抛弃妻子的作为。
更严重的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圣洁的婚约。
更重要呢，他们呢是娶了外邦的女子，背弃了神同他们的圣约。
这是亵渎耶和华的圣洁。
这个是亵渎耶和华的圣洁。
这些丈夫们，在他们在离婚之前，他们苦待了他们的妻子。
这些丈夫呢，他离婚之前呢，他苦待他的妻子。
然后又犯下了对婚姻的不忠。
又犯下婚姻对婚姻的不忠实，
他们一意的孤行，
一意孤行。
所以呢，他们既然翻脸不认神，
他们翻脸不认神，
神对他们的惩罚也是一样的，就不愿意接纳他们在神圣殿里面一切的献祭。
神对他们惩罚是一样的，不愿意接受他们在圣带给他们的祭物。
而且呢，耶和华说了，神对他们的诫命很严重，就是要剪除这些人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他们除灭。
咁耶和华对佢哋嘅警告好严厉嘅，要喺雅各嘅房中将佢哋咧除灭。
意思就是神不再称他们为子民了。
即系话神唔会称佢哋为子民，
甚至连他们的后裔神都已经断绝了。
甚至连佢嘅后裔咧都要断绝。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这个罪从以色列的这些他的神的选民当中清除干净。
所以呢，因为他要在这些罪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清除干净。
但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这种警戒，他的回应是什么。
但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对神对他们的警戒，他们怎样回应呢？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马拉基书两章十四节讲到话，你们还说佢哋仲话点解咧？因为耶和华喺你幼年所娶嘅妻度作见证，佢虽然系你嘅配偶，又系你盟约嘅妻，但系你咧就以诡诈嚟待佢啦。
对神严厉的指责，
对神仲佢哋仲对神咁严厉嘅指责。
以色列百姓依然是硬着心、硬着嘴回应。
以色列百姓依然呢顶硬嘴咁样嚟回应。
他们反驳神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驳嘴话：我哋到底做乜错乜嘢啊？
你凭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我们？
你点解要咁严厉嘅惩罚我呀？
这些百姓说：我们不服气。
嗰啲百姓话：我唔信气。
所以神就再次的提醒这些百姓。
所以神再一次提醒呢啲百姓。
他设立婚姻的旨意。
佢设立婚姻嘅旨意。
第一个，婚约是神所设立的，是人不可废弃的。
婚约是神设立的，人不可废弃的。
在马可福音十章九节里面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就是刚才牧师读马可福音十章九节，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神警告那些想要离婚的人，
所以神呢警告那些要离婚的人，
不要忘记神在他们当中所立的这个婚约，因为这个婚约是神在夫妻当中作证立下来的约，
因为这个婚约是神在他们当中作证的，
这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不可分开的，
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分开的，
不可抛弃的，
不可以抛弃的。这个好，好，谢谢。
神为什么这么看重婚姻呢？
神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婚姻呢？
因为婚约最终的意义，它是代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这永不改变的盟约关系。
最重要呢，就是代表是基督和人之间的 不可以改变的盟约的关系。
婚姻绝对不只是你跟我。
婚姻呢，就不是你和我。
跟我们的妻子或跟我们的丈夫来到法院里面拿一个证书领个证就结束了，
来到法院呢去领个证书呢就算了。
我一直在劝导我们很多在国内来的这些年轻朋友，结婚不是只是你去领个证而已。
咁样呢，牧师时时劝导在国内来的年轻的朋友，跟他讲结婚呢就不是说领张证书啫。
我们常说婚姻不是儿戏，
我们时时说婚姻不是儿戏，
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去结个婚的，
不是随随便便就结个婚的，
这是神圣的，
是神圣的，
因为这是神所立的，
因为是神所立的，
因为这代表了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神圣永不改变的盟约，
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神圣永不改变的盟约，
所以藐视神圣婚约的就是藐视神，
藐视神圣婚姻的就是藐视神，
神的惩罚必然要临到，
神的惩罚必然会临到，
因为神绝对不喜欢离婚，
因为神绝对不喜欢离婚。
所以第二点我们提到神不允许离婚，
第二点提到神不允许离婚。
有很多弟兄和姐妹来问我，
有很多弟兄姐妹来问牧师，
牧师圣经里面有没有规定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离婚？
在牧师啊，在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咩？但是咩情形之下我们是可以离婚的？
我说神不可以离婚。
我说神啊，不可以离婚。
对不对？是神不许你们离婚。
神不准你们离婚。
他说，可是我听说圣经里面有说，圣经里面有讲可以离婚啊。
但是我看见话圣经啊都有话可以离婚的哦。
注意看里面的经文。
你看看经文。
那是因为人硬着颈项。
因为你是硬着颈下，
人硬着他的心要做，
因为人呢要顶硬着他的心要这么做，
神要阻挡也阻挡不了你，
神要阻挡都阻挡不你，不得你呢，
结果圣经里面都讲了，
结果圣经里面都讲了，
神不允许离婚，
神不允许离婚。
在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在古时候的习惯，这个风俗习惯很近，就是在很年轻时候就结婚了。
咁古时候嘅以色列人呢同埋我哋中国人呢係好相似嘅，佢哋好年轻嗰陣时呢就结婚啦。
实际上这个习惯很可能到民国初年都还是这个样子。
其实呢这个习惯呢到民国初年都係咁样好早结婚嘅。
我父亲老家是江苏徐州。
牧师嘅父亲嘅老家呢就係江苏徐州。
17岁的时候因为战乱他必须离开家里。
17岁呢因为战乱佢就离开咗屋企。
我长大之后，
牧师长大之后，
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大姐。
我知道我原来仲有个大。
我以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
我仲有个大哥，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是最大添。
原来我还有一个素曾未谋面的一个大姐。
哦，原来我仲有一个素曾未谋面的大家姐。
因为他们在那时候乡下，在农村里面很早就结婚了。
因为他们在农村那时候很早很早就结婚了。
所以这边讲到幼年所娶的妻，
这里讲到幼年所娶的妻子，
真的是在这些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15、6岁就结婚了，
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可能很年轻的时候15、6岁就结婚了，
所以神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不要把你幼年所娶的妻子给抛弃了，
所以神提醒他们你不要将幼年所娶的妻子来抛弃。
没错，他们15、6岁就结了婚，
没错，他们15、6岁结了婚，
经过了10年、20年的生儿育女，
经过10年、20年的生儿育女，
可能还没有步入中年，他们就已经他们的面貌因着生活 的这个压力环境、哦、他们面貌改变了、
哦、虽然他们都未到中年，但是因为生活的压迫摧残，所以他的容貌呢可能呢就改变了，
他们体型改变了，
他体型也都改变了。
可是这时候以色列人这些丈夫他们因为跟这外邦人混居在一起，
但是现在那些以色列人呢因为和那些外异族的人外邦人、混在一起，
他们就看到这些漂亮的小姐，
他们见到那些很漂亮的小姐，
心变了，
心呢就变了。
所以在马拉基书十我们今天所读在马拉基书的二章 十到十六节的七节经文当中，神五次在告诫这以色列百姓不要用诡诈的心对待你的幼年妻子。
所以今天在马拉基书两章十到十六节这样呢耶和华呢神呢用五次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用诡诈来对待你的妻子。
神就是告诫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做丈夫的，
神告诫以色列做丈夫的，
心里先不要背叛，
心里面先不要背叛，
因为心理背叛之后带来就是行为上的背叛。
因为你心里面背叛的心呢，那你会带来行为的背叛。
在身体背叛之前，他很可能就是用恶毒的方法来对苦待他的妻子。
他在身体背叛之前呢，他可能用恶毒的方法，用诡诈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妻子。
可能是言语上的。
可能是言语。
圣经上也讲，他们是用恶毒的方式，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在苦待他的妻子。
暴力。
所以神憎恶这些人，
所以神呢好憎恶呢啲人噶。
所以神警告他们，
所以神警告佢哋，
任何用言语或肢体的暴力对待妻子的，都是无法躲避神公义的审判。
不论你系用言语同埋你暴力咧嚟对待你妻子嘅，都唔可能逃避神公义嘅审判。
所以在座的弟兄们，特别是做丈夫的，
所以在座嘅弟兄们，特别系做丈夫嘅。
你也许没有动手，没有动过你的媳妇的一根汗毛，
或者你呢没对你的妻子动过一根汗毛。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交代我的，不可以动你媳妇一根汗毛。
这个是我妈妈我结婚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你不可以动你的妻子一根汗毛。
所以我可以在神在人面前说我没有动过。
所以牧师呢在神面前告诉大家，他从来都没有动过他一根汗毛。
但是
我把口呢
多少次刺伤了他，
好多次呢都刺伤了他。
这是神不喜悦的事。
这个是神不喜悦的。
感谢神，神一直在提醒我。
感谢神，他一直提醒我。
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教会在路上。
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教会在路上。
我们都会在20分钟的路程当中，我们都会一起祷告。
那在20分钟的路程之中呢，我们都会祈祷。
在祷告当中我们有一段认罪悔改的时间。
在祷告之中呢，我有一段认罪悔改的时间。
神的灵也光照了我。
神的光照着我。
跟师母道歉。
跟师母道歉。
过去日子里面，在多年前曾经在很多时候因为性格的急躁，在言语上面过度的激烈刺伤了他。
这样呢就是在几年前呢，可能因为用言语呢就刺伤了他。
惹他生气了，
等他呢激怒了他。
所以我在今天在车上的时候，我特别为我自己过去的过犯来向他认罪悔改。
所以在车里面呢，我特别为我以前的过犯向他认错。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
牧师刚才读荧幕上的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七节。
所以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凡是虐待妻子的，
凡是虐待妻子的，
神说你在祭坛上所献的一切的祭我都不要，我都不喜欢。
你在祭坛上，神嘛，你在祭坛上所献的一切祭我都不要，我不喜欢。
今天如果我们是用虐待妻子的，
我们如果是虐待妻子的，
即使不是用肢体上的暴力，甚至也许只是言语上的刺激，也不是神所喜悦的。
虽然不可能是身体上的暴力，或者是言语上的讲他，这些都是神不欢喜的。
所以我想提醒在座的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弟兄。
所以我提醒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弟兄。
你我过去如果在言语上面，
你我过去喺言语上面
得罪了我们的妻子，
得罪咗我哋嘅妻子，
神是不悦纳的，
神唔会悦纳你嘅，
甚至连我们的祷告他都不要听了，
甚至连我哋嘅祷告佢都唔会听嘅。
同样的，这也是对妻子的诫命。
同样嘅，呢个都系同妻子嘅戒谕。
做妻子的也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待我们的丈夫。
做妻子嘅亦都唔可以同样嘅方法嚟对待你嘅丈夫嘅。
因为这种苦待，彼此的苦待是神所不喜悦的。
彼此嘅苦待系神所唔喜悦嘅。
神也讲了，不但不喜悦，他还要惩治。
神话唔单止佢唔喜悦，佢仲要惩治你。
我们下面看看，
下面睇下第三点。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牧师读马拉基书两章十五到十六节头先。
对，第三点。
第三点。
前面讲到婚姻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的。
婚姻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
是的，神有能力能够造出好几个女人。
是，神有能力他可以做好多个女人。
这样子让成为一个多妻的婚姻。
这样呢就成为一个多妻的婚姻。
但神没有这么做。
但是神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的心意是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
因为他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
使人有敬虔的后裔，
使人有敬虔的后裔，
带出这个讨神喜悦的子子孙孙，
带出讨神喜悦的子子孙孙。
也许很多人 会反驳说，哎，旧约里面有多少这些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都是多妻的，
咁或者你会驳嘴话，你看旧约里面有很多都是好好的，但是他们都是多妻的。
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
牧师话佢讲错。
如果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多妻的。
你睇下亚伯拉罕佢嘅儿子、佢嘅孙子都系多妻嘅。
哎，你说圣经里也有这样子可以这种例子啊？
咁你话圣经入边有咁嘅例？
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后代子孙。
你睇下佢后代嘅子孙。
看看神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所做的事情。
你睇下神喺佢哋家族所做嘅事情。
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到启示录，
神一再的重申他对婚姻的诫命，
神一再重申他对婚姻的诫命。
耶稣甚至用婚姻来比喻，来比喻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耶稣神甚至用自己来比喻他跟教会的关系。
他一直说他是那位新郎。
他一直说他是新郎。
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他的新郎。
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新娘。
可见夫妻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神圣，多么的重要。
所以看看这个婚姻关系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重要的。
在今天的这个七节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七节经文里面，
我们往下一页，我们看到了有两句话一直在重复的。
我们看到有两句话一直在重复的。
第一个是不可诡诈，
第一个是不可诡诈。
第二句话是要谨守自己的心，
第二是要谨守自己的心。
不可诡诈，我刚提过，出现了五次。
不可诡诈呢，牧师头先提过，出现了五次。
要谨守自己的心，出现过两次。
谨守自己的心呢，出现了两次。
谨守自己的心呢，就像卫兵在守城、守卫城池，在夜间守卫城池，他必须要提高警觉，来保护他的家园。
咁要谨守自己嘅心呢，即係好似卫兵喺夜晚黑呢，谨守城池嗰阵时嚟保护自己嘅屋企。
我们刚刚讲到诡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背叛的意思。
诡诈，头先牧师讲咗系背叛嘅意思。
也许你会说，哎，我没有背叛我的妻子啊。
咁你或者话我冇背叛我嘅妻子啊？
我还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我同佢住喺一齐啫。
我想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好的跟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我哋应该嚟神面前好好祷告，
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
等神嘅灵嚟感动我哋。
我们多少是心里。事实上在咒诅我们的配偶，
我的心里面时时可能都会咒诅我们的配偶。
多少人在争吵当中很轻率地说出干脆离婚吧。
咁你知唔知好多人喺闹交嗰阵时咧，好轻描淡写咁话：，哎，我哋离婚啦！
求神真是求神的灵再次临到我们，
求神嘅灵再次临到我哋，
让我们心中没有诡诈，
等我哋心入边冇诡诈，
心里不要咒诅我们的，
心入边呢唔好咒诅我哋嘅太太。
所谓的咒诅就是心里去责骂他。
个咒诅嘅意思咧，你喺个心入边闹佢，
甚至口出神不所喜悦的话，
或者你个口讲咗神唔喜悦嘅话。
所以维护一个神圣的婚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
所以维护一个神圣嘅婚约咧，最重要咧就系调整我哋嘅心。
这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要经营一个神圣、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先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就话我哋要谨守我哋嘅神圣嘅婚约咧，我哋有一个美满嘅婚约咧，婚姻咧就最紧要咧做一件事。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蜕变，
喺我哋生命面入边做一个蜕变，
是从原来本来是你死我活，彼此斗争的那种生活，
从本来你死我活，彼此斗争嘅生活，
想想哈。你死我活彼此斗争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想想你死我活彼此斗争是什么的生活呢？
多少次我们在家里跟我们的配偶之间就是你死我活彼此斗争，不是吗？
多少次我们在我们家就跟你的配偶都是你死我活彼此斗争，不是这样吗？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
然后呢我讲完了还没有，还要返回去，
我讲完呢还没得住，我还要反驳回去，
然后就来来回回
这样呢，来来回回
这样子带来的是一个纷争纷扰，
这样带来的是纷争和纷扰，
带来的是不愉快，
带来了不愉快，
甚至导致了仇恨，
导致了仇恨，
怨恨，
怨恨，
苦毒，
苦毒。
所以神说我们要改变，
所以神说我们要改变，
从心改变，
从你的心里面开始改变，
我们要从一个你死我活互相斗争的这种生活转变成为我死你活的一个生命，
我们从你死我活互相斗争呢，改变成我死你活的生命。
怎么样能够做到我死你活呢？
怎样可以做到我死你活呢？
在启示录当中多次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在启示录就提好多次 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也就是耶稣基督，
即是耶稣基督，
他正走下至高至高的至高神的宝座，
他走下来至高神的宝座，
他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跟父神之间那和好的关系，
为了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跟父神和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你要完成，要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幸福婚姻生活，你必须要靠着耶稣的宝血。
所以你今天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你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唯有耶稣基督 他所流的宝血，他的牺牲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这个神圣的婚约。
唯有只有耶稣宝血，耶稣的宝血牺牲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婚姻。
还有一点，要守护我们神圣婚约，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
守护我们神圣婚约，还有另外一个关系，
还需要另外一个秘诀，
还重要另外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取在于神的一个位格。
这个秘诀呢，取在于神有一个位格，
就是基督他所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
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体会到爱的真谛。
圣灵大能能够等我们体会了体会爱的真谛，
赋予我们爱的能力，
给我们有爱的能力，
叫我们承认自己，
叫我们承认自己
对配偶那种诡诈的心所犯的罪，
对配偶所诡诈的心所犯的罪，
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眼光，
等我们有个更新的眼光，
让我们在对爱情对婚姻绝望的时候仍然能够注入喜乐的盼望，
当我们对爱情对婚姻失望的时候仍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用基督的心和圣灵的大能来守护来延续来建立营造一个神圣的婚姻。
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和圣灵的大能来守护来坚守来维持一个神圣的婚姻。
也许你这时候会问说，牧师这个问题太大了，
或者你说牧师这个问题太大了，
你的标准太高了，
你的标准太高了，
请问大家你们做得来吗？
请问大家你做不做得到呢？
没有人点头，
没有人点头，
也没有人摇头，
也都没有人摇头，
大家都愣住了，
大家都喺度傻傻地。
牧师，你的要求太高了。
牧师，你嘅要求真系太高啦。
不是我的要求，是神的要求。
唔系我嘅，唔系牧师嘅要求，系神嘅要求。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做妻子、做丈夫的诫命。
系神对我哋每一个做妻子、做丈夫嘅诫命。
其实不难。
其实都唔系好难。
我跟大家建议两件事情。
我同大家建议两件事情。
我保证你绝对做得到。
我保证你绝对做得到。
你不但做得轻省。
你唔知单止做得好轻省，
做得愉快，
做得愉快，
而且能做得长久，
而且可以做得长久。
想不想学？
好，想不想学？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只有两个人点头。
只有两个人点头。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让我来睇下。
也许你心里还存着疑问，
或者你嘅心入边仲存咗疑问。
第一个
，
爱护、尊重、疼惜你的配偶。
爱护、尊重和疼惜我的配偶。通识我都不用。
爱他，尊重他。
爱他，尊重他。
把他捧在你的手上。
将他捧在你的手上。
把你的妻子，把你丈夫的心捧在你的手上。
将你的妻子，你丈夫的心捧在你的手上。
神警告他的子民，不可以用诡诈的心来对待他们的，或诡诈的行为来对待配偶。
咁神警告他的子民，不可以用诡诈的行为来对待他的妻子。
也就是说不要苦待了他们。
即是不要苦待他们。
经文里面也说是妻子的泪叹息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是耶和华不喜悦的。
所以经文都说是妻子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是耶和华所不喜悦的。
想想我们是不是曾经让我们的妻子做丈夫的让他们哀声叹息，甚至流泪在他们的祷告当中。
想下我们有没有使我们的丈夫妻子哀声叹哭，甚至会流泪呢？
他是否，我们的妻子是否曾经因为我们对他们 的这种言语上的待遇，甚至肢体上的苦待，让他流泪？
那甚至呢，我们的妻子会不会因为我们言语上的或者是体力上的对他们的不好而流泪呢？
耶和华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神警戒我们，这是他不喜悦的事情。
耶和华我们神警戒我们，说他这些是他不喜欢的事。
他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如果再继续下去，
他说你的我们的祷告他不要再听了。
他说我们的祷告他不会听的了。
你在神里面一切的侍奉他也不喜悦了。
你在神面前 所做的侍奉他都不会喜欢的。
弟兄们，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弟兄们，我们的妻子是我们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神的心意是要做丈夫的，用基督的心来爱护他，来尊重他，来疼惜他。
神的意思呢，是要你们用基督的心来爱护他，来疼惜痛惜他，来尊重他。
我想过了中年之后，
我想过了中年之后呢，
我们在这当中很多妇女或者说不管怎么样，过了中年之后，妇女们都会出现一些健康上的危机。
咁样我哋好多妇女咧都会出现咗健康上嘅危机。
很可能是你的这个贫血的问题。
可能系贫血咧。
很可能是你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能系骨质疏松。
师母也有这样的问题。
师母咧亦都有咁嘅问题。
所以这几年来呢？
呢几年来咧？
我每天晚上我会泡一杯牛奶，加一汤匙的高钙奶粉，再加一大汤匙的黑芝麻。给他喝。
咁牧师咧，每晚黑咧都会整一杯牛奶，好多钙汁嘅奶粉，同埋咧芝麻粉捞埋俾佢饮。
为了是要给他补充钙质跟铁质。
就系要佢补佢嘅钙汁同埋钙质同埋铁质。
弟兄们，
弟兄们，
各位做丈夫的，
做丈夫嘅，
我想我们的妻子，你们的太太，
我哋嘅妻子，你哋嘅太太。
也许有身体上也许有不同的需要，
或者身体上有不同的需要，
这不过是一个举手之劳，
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可以如法炮制啊，
两分钟，
两分钟，
一个晚上两分钟，
一个晚上两分钟，
这两分钟就代表了你对他的关护，
这两分钟
对他的安心，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疼爱。
代表着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安心，你对他的锡。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
记得后生嗰阵时，
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为师母准备夜宵。
咁样咧，在后生嗰阵时，每天晚上咧瞓觉之前咧，我都会同师母准备宵夜。
但是呢，因为他不喜欢运动，
但系佢唔中意运动，
结果呢，他 血糖指数飙高，
所以个血糖指数飙高咗啦。
到一个地步，连医生都吓了一跳。
到个地步咧，连医生都吓咗一跳。
所以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要好好运动。
医生建议佢好好运动。
所以就从2001年开始。
所以2001年开始，
晚饭之后我会拉着他一起去散步。
晚饭之后咧，我会拉住佢一起去散步。
散步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坦白跟大家讲，散步一开始还不习惯。
一开始同佢散步咧，佢都未习惯。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四十分钟在一起的时间了。
我哋好耐冇四十分钟喺一齐嘅时间啦。
在一开始那几年里面，我们走着走着就吵架了。
咁样咧，啱啱开始嗰阵时，我哋行行下咧就闹交啦。
然后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
你行你嗰边，我行我嗰边啦。
我很多夫妻听到我们说要饭后散步，结果你去走了之后回来跟我讲，牧师哦，林弟兄，你这样子害我们的。
咁样好多夫妻听咗我哋咁讲咧，佢话啊行路佢同我讲，啊林弟兄，你咁样做法系害我哋。
不是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多疏远了。
就唔系嘅，系帮助你哋认识你同你配偶嘅关系系几咁疏远呢？
后来我有很长的好几年的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在读神学院。
咁样好多年嘅时间咧，牧师一路喺度读神学院，一边一度喺度工作。
但是我坚持这个习惯。
但是我坚持呢个习惯。
有人说婚前女人的面貌自个负责。
咁有人话婚前咧女人嗰个面貌咧自己负责。
但婚后就是丈夫的责任了。
那婚后嗰个样咧就系丈夫嘅责任啦。
所以让妻子她的面貌永葆青春美丽。
所以要让你的妻子的面貌永远保持青春美丽。
是谁的责任？
是哪个的责任？
啊，太太们都说是丈夫的，但丈夫们闭口不言。
太太都说丈夫，但是呢丈夫呢闭口不言。
让他妻子让他的面貌永葆青春美丽是我的责任，是做丈夫的责任。
所以要你的妻子的面貌永葆青春美丽呢，是做丈夫的责任。
照顾好妻子的身子，
装好咗妻子嘅身体，
是我在神面前的侍奉，
系我喺神面前嘅侍奉，
也是我在神祭坛上面的献祭，
亦都系我喺神祭坛之前嘅祭祀。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做丈夫的，你要知道，照顾好身子，照顾好妻子的身体，是你在神面前、神祭坛的上面的献祭。
所以弟兄们，你哋要知道，照顾好身体，照顾好你妻子嘅身体，就系你哋喺祭坛上嘅祭祀。
这是神所喜悦的献祭，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献祭，
也是我们从神 所承受的所领受的这个托付跟责任，
也都是神领给我们领受的托付和责任。
同样的，我也希望做妻子的姐妹们知道，这不是只有丈夫的责任而已。
同样我希望妻子知道，这些就不是丈夫的责任而已。
这个诫命也是给在座的每一位姐妹的，
这个诫命也都是在座比在座的每一位姊妹的。
爱护尊重疼惜你们的丈夫，
爱慕尊重和锡你的老公，
也是你们在神祭坛面前的献祭，
也都是你在神祭坛面前的祭祀。
不要老是在众人面前数落他，
成日唔好成日在人面前讲衰他。
男人记得一点，男人是要面子的，
记得这一点很重要，男人爱面的。
姐妹们，
姊妹们，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求你们怜悯你们做丈夫的软弱，
求你怜悯你做丈夫的软弱。
男人是爱面子好面子的动物，
男人是爱面子和好面子的动物。
你就在人面前多给他一些尊严，
在人面前呢给多一点他的尊严，
是以敬畏顺服基督的心来尊敬你的丈夫，
以顺服和敬畏基督的心呢来尊重你的丈夫。
多多赞美，多多鼓励他，
多多赞美他，多多鼓励他，
神会让他变成你所想要的心目中的那个丈夫的，
神会将他变成你心目中所要的丈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记住一件事情。
所以牧师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记住一件事情，
爱护尊重和疼惜我们 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献祭。
爱护尊重和疼惜你的配偶，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祭祀。
第二件事情就是先求他的国。
第二呢，就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要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要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神的国和他的义。
一个幸福美满荣耀神的婚姻，必须要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义的这个印记。
一个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定要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印记。
三十年前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我在满天星斗的星空下面，我腼腆的向师母，向我那时候所爱的这位这个女朋友师母，一天的师母求婚。
咁三十年前呢，是一个星光满星斗满天的晚上呢，我有啲丑丑地腼腆咁样向我所爱的当时的女朋友，即是而家的师母求婚。
当时我是一个穷留学生。
当时我是一个穷的留学生。
我担心他跟我要什么。
我担心他会问我要乜嘢。
但他只跟我要求了一件事。
但是他只跟我要求一件事。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先求神的国同埋神的义。
简不简单？
简唔简单？
当然简单啦。
当然好简单啦。
我就答应啦。
咁我就应承佢啦。
多年后我才真正的明白。
多年之后我先明白。
他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
佢真係一个好有智慧嘅妇人。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立下了在神里面的这个婚约，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立下了在神面前的婚约。
对我而言，他真是耶和华的使者。
对我来讲，他真是耶和华的使者。
对我而言，我一直说他是神派来给我的先知，为我预备的先知。
我一直跟自己讲，他就是神派来给我的先知，为我预备的先知。
先求神的国是我们俩30年来共同持守的，能够走向这个婚姻这三十年道路的一个动力。
咁样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咧，系我哋30年来嘅婚姻，我哋所最紧守嘅最重要做嘅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共同竭力追求的目标，
都系我哋共同竭力追求嘅目标。
事实上，神已经把这种饥渴放在每一对夫妻的心里。
其实神将呢基础咧，已经挤喺每一位弟兄姊妹嘅心入边啦。
我们成为夫妻，不单只是希望能够相伴一生到老。
我们作为夫妻，不是为希望，只希望相伴一世，
也不只是为了要养育成功的儿女，
也都不单只为要养育成功的子女。
神是把一个渴望为主成就大事的那种憧憬放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面。
神呢，渴望我们为他成就大事这个憧憬呢，即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的婚约不但有神的祝福，
我们的婚姻不单只有神的祝福，
也带着神荣耀的使命，
也都带着神荣耀的使命。
所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们，
所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们，
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
我希望你们想下，
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是否带着主的呼召和使命？
婚姻生活有没有带神的呼召和使命呢？
你愿意
两
个人一起同心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两个人同心顺服在圣灵的下面呢？
同心立定心智，活出那荣耀主的生活，
同心协力荣耀，活出荣耀神的生活呢？
同心一起来回应神对你们夫妇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呼召和使命。
同心回应神在你神的国度里面对你们的使命。
神对我们应许说，
神对我们的意就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如果我们两个人以基督的心为心，
不断的同心祷告，
不单止我们要同心祷告，
渴求那圣灵恩膏的充满，
求圣灵的恩膏充满我们，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
夫妻生活一定是和乐平安，
夫妻生活一定和乐平安，
在众人面前，在儿女面前，特别是我们的儿女面前，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特别在我们的子女面前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将来的婚姻写照，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将来婚姻的写照。
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我们儿女的缘故，
为了我们儿女的缘故，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话今天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话今天充满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的恩膏加在我们心里，
愿你的圣灵恩膏来加在我们里面，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诡诈，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诡诈，
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我们爱护尊重疼惜我们的配偶，
爱护尊重疼惜我们的配偶，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福分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家庭里面，
愿你的福分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家庭之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亦都学习圣嘅圣殿圣殿上嘅，
他们也把耶路撒冷城墙给盖好了，
佢哋都将城墙咧盖好啦。
可是呢，就在这一切的成就当中，他们走迷失了。
但系喺一切嘅成就当中，佢哋走失咗一步。
他们看到他们附近有一个异族的文化、异教的信仰生活，非常的好，非常让他们羡慕。
他们觉得异教的婚姻、异教的文化就非常好，令到他们非常之羡慕，
他们就禁不住那些诱惑，就一步一步的接近了，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败坏淫乱，
这样经不住诱惑，他们一步一步就跟着这些异教，等他们生活呢带来了很多败坏诱惑，
他们忘记了神，
他们忘记了神了，
他们接着就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
他们就背去了神和他们的所立的约，
他们也放弃了神圣的婚约，
他们也放弃了神圣的婚约，
他们狠心地抛弃了青梅竹马 的妻子，
他们很狠心地抛弃他们后生那时青梅竹马的妻子，
就他们选择了那些年轻貌美的异教徒、异教的子女，跟他们发生了淫乱的关系，
反而他们选择那些异教那些后生又靓的女仔跟他们发生了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社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了。
那你可以想下那个社会变成怎样呢？
那是2500年前的事情。
这个是2500年前的事情。
我们回头
看看你。
站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站在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是不是很类似？
是不是都很像的哦？
是不是我们虽然说有神的信仰，可是我们却很喜欢在社会上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虽然有神的信仰，我们都很喜欢社会上很多的事情，
我们被社会上的许多风俗习惯吸引了，
我们被社会很多风俗习惯吸引了，
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就礼拜天早上就有借口我们不来教会了，
到一个地步呢，星期日之后早呢，你有一个借口说，哎，我不来教会了，
我们养成的习惯我们就忘了读经祷告了，
我们呢也都忘记了读经和祷告了，
所以这引起了神的愤怒，
这样这些引起了神的愤怒，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
本他即将要施行审判，
你们呢即将要得到审判，
实际上今天这个信息也是对我们在讲的，
其实呢今天的信息都是跟我们讲的，
虽然是在200年前 的信息，
虽然是200年前的信息，
神的话历久弥新，
神的话呢都是一样的，
神的道从亘古到永远都是适合的，
神的道呢从亘古到现在呢都是适合的一样，
因为这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学习今天的信息，
上周我们讨论到如何传承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传承生命和平安的约，
神在旧约的时候跟利未人立了这个约，
神在旧约那时候和利未人立了这个约，
神在新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延续了这个约，
神在新约那时候藉着耶稣基督和我们延续了这个约，
这我们一直在谈一个约的问题，
我们现在谈一个约的问题，
因为这是神他的信实，
这个是神的信实，
耶和华对他子民是永远的信实，永远的慈爱，
耶和华对他的子民永远诚实，永远慈爱，信实慈爱，
今天我们进入神跟以色列人的第四场辩论，
今天我们进入神和以色列人第四场的辩论，
就是对配偶的忠诚，
就是对配偶的忠诚，
对神圣婚约的持守，
对神圣婚约的持守，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三节里面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对待，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任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们，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 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取啊收纳。
牧师读嘅就系马拉基书两章十到十三节喺荧幕上边嘅。
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以色列当时那些百姓多么的愤怒。
所以你睇下当时神对以色列当时嘅百姓系几咁样愤怒。
所以他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三个严厉的问号。
所以他咧对马拉基对当时嘅以色列人放出三个问题。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
我哋岂不是一位父吗？
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从神所领受生命的。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从神所领受生命的。
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被神所拣选的。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那耶和华又是他们这个整个民族的父。
耶和华也都是他整个民族的父。
可是呢，他们就是要跟耶和华，跟 他们的父神来背弃毁约，
但是呢，他们要跟他们的神耶和华来背弃他们的约。
因此他们离开了神的道，
他们离开了神的道，
他们就开始用诡诈来苦待他们的配偶。
他们呢开始用诡诈来对待他们的配偶。
诡诈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指讲的大部分在谈一个背叛背弃。
诡诈呢在原文是讲背弃背叛，
简单的说就是叛，就是背叛了。
简单讲就是背叛呢。
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对自己的对神背叛了神，
以色列当时的百姓背叛了神，
对自己的同胞也背信，
对自己的同胞背信，
回到家里也是背叛自己的太太，
回到家背叛自己的太太，
他们身体犯罪，
他们身体犯罪，
但是是从他们的心理犯罪开始，
但是从他的心里开始，
他们身体犯罪叛变是从他们的心理叛变开始，
他们身体犯罪是从他心里面开始的。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所以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愿意敬拜那些外邦的神，
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愿意敬拜外邦的神，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带领，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带领，
才得到了神与他所立的这个约的恩典，
他得到神同他立约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和他的子孙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看到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同他的子孙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以色列这同这个血统，所有的人每一代都专心侍奉耶和华。
就是要以色列这一代的血统，每一代都要专都要敬拜耶和华。
很可惜，以色列人后来走偏了。
好可惜，以色列人后来走歪了。
我们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些做丈夫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爱慕外邦漂亮的年轻子女。
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的男人呢，他们爱慕异邦的女子，
他们喜欢那些拜异教的女孩子，
他们喜欢那些拜异教的女子，
他们就娶了这些信奉异教的女孩子为妻，
他们也娶了一些信奉异教的女子为妻，
为了讨好他们，
为了讨好他们，
他们也一起跟着来祭拜偶像了，
他自己都跟埋嗰啲妻子一齐嚟拜偶像。
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我们自己当初，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如果是跟不信信仰不同的啊配偶、丈夫或妻子结婚的时候，
我哋都会睇到当时如果我哋啲朋友当中，佢同信仰唔同嘅人一齐结婚嘅咧，配偶结婚嘅时候，
很多人就因此没办法来教会聚会了。
有好多人咧，因此咧就冇办法嚟教会啦。
在我结婚的时候，
牧师结婚的时候，
在三十多年前，三十年前我
三十年前
我结婚的时候，
牧师结婚的时候，
我还没信主，
他仲未信主。
我觉得礼拜天早上去教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他觉得礼拜日朝早去教会真的好好嘥晒时间，好可惜。
所以我那时候想尽了很多种方法，很多种借口，很多种拦阻的方法，阻止师母去教会。
所以嗰阵时咧，我想尽好多方法拦阻而叫师母冇去教会。
我想那时候以色列这些男士们这些丈夫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我想当时以色列那些男子呢都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会讨好他们信拜异教拜偶像的这些妻子，所以他们就不去圣殿祭拜，他们就跟着这些他们的新婚的这些年轻的太太一起去拜偶像了，
因为他们要讨好他年轻的妻子，所以呢他从埋他们一起去拜异教，自己就不拜自己的神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先祖，
这个是为什么他的先祖
以撒和雅各都不愿娶他们在他们所住的附近这些外邦的女子。
以撒和雅各呢，他都不愿意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他们不娶这些迦南的女子为妻，
他们不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他们坚持娶本族的这个女孩子 为妻子，
坚持以本族的要娶本族的女子，
就是为了持守在耶和华面前的敬虔和圣洁，
为了坚守在耶和华面前的信实和圣洁。
所以先知责备了以色列人他们抛妻弃子的这种行为，
所以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抛弃妻子的作为。
更严重的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圣洁的婚约。
更重要呢，他们呢是娶了外邦的女子，背弃了神和他们的圣约，
这是亵渎耶和华的圣洁，
这个是亵渎耶和华的圣洁。
这些丈夫们在他们在离婚之前，他们苦待了他们的妻子，
这些丈夫呢他离婚之前呢他苦待他的妻子，
然后又犯下了对婚姻的不忠，
又犯下婚姻对婚姻的不忠实，
他们一意的孤行，
一意孤行。
所以呢，他们既然翻脸不认神，
他们翻脸不认神，
神对他们的惩罚也是一样的，就不愿意接纳他们在神圣殿里面一切的献祭。
神对他们惩罚是一样的，不愿意接受他们在圣殿带给他们的祭物。
而且呢，耶和华说了神对他们的诫命很严重，就是要剪除这些人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他们除灭。
咁耶和华对佢哋嘅警告好严厉嘅，要喺雅各嘅房中将佢哋咧除灭。
意思就是神不再称他们为子民了。
即系话神唔会称佢哋为子民，
甚至连他们的后裔神都已经断绝了。
甚至连佢嘅后裔咧都要断绝。
因为唯有如此，才把他们把这个罪从以色列的这些他的神的选民当中清除干净。
所以呢，因为他要在这些罪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清除干净。
但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这种警戒他的回应是什么。
但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对神对他们的警戒，他们怎样回应呢？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马拉基书两章十四节讲到话，你们还说佢哋仲话点解咧？因为耶和华喺你幼年所娶嘅妻度作见证，佢虽然系你嘅配偶，又系你盟约嘅妻，但系你咧就以诡诈嚟待佢啦。
对神严厉的指责，
对神仲佢哋仲对神咁严厉嘅指责。
以色列百姓依然是硬着心、硬着嘴回应。
以色列百姓依然咧顶硬嘴咁样嚟回应。
他们反驳神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驳嘴话：我哋到底做乜错乜嘢啊？
你凭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我们？
你点解要咁严厉嘅惩罚我呀？
这些百姓说：我们不服气。
嗰啲百姓话：我唔信气。
所以神就再次的提醒这些百姓。
所以神再一次提醒呢啲百姓。
他设立婚姻的旨意。
佢设立婚姻嘅旨意。
第一个，婚约是神所设立的，是人不可废弃的。
婚约是神设立的，人不可废弃的。
在马可福音十章九节里面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就是刚才牧师读马可福音十章九节。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离婚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神警告那些想要离婚的人。
所以神呢警告那些要离婚的人，
不要忘记神在他们当中所立的这个婚约。因为这个婚约是神在夫妻当中作证立下来的约。这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不可分开的。不可抛弃的。
好，谢谢。
神为什么这么看重婚姻呢？
神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婚姻呢？
因为婚约最终的意义，它是代表了基督和教会之间这永不改变的盟约关系。
最重要呢，就是代表是基督和人之间的 不可以改变的盟约的关系。
婚姻绝对不只是你跟我。
婚姻呢，就不是你同我。
跟我们的妻子或跟我们的丈夫来到法院里面拿一个证书，领个证就结束了。
来到法院呢，去领个证书呢就算了。
我一直在劝导我们很多在国内来的这些年轻朋友，结婚不是只是你去领个证而已。
咁样咧，牧师时时劝导喺国内嚟嘅年轻嘅朋友，同佢讲结婚咧就唔系话两张证书啫。
我们常说婚姻不是儿戏，
我哋时时话婚姻唔系儿戏，
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去结个婚的，
唔系随随便便就结个婚嘅，
这是神圣的，
系神圣嘅，
因为这是神所立的，
因为系神所立嘅，
因为这代表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神圣永不改变的盟约，
系代表基督同埋教会嘅神圣永不改变的盟约。
所以藐视神圣婚约的就是藐视神，
藐视神圣婚姻的就是藐视神，
神的惩罚必然要临到，
神的惩罚必然会临到，
因为神绝对不喜欢离婚，
因为神绝对不喜欢离婚。
所以第二点我们提到神不允许离婚，
第二点提到神不允许离婚。
有很多弟兄和姐妹来问我，
有很多弟兄姐妹来问牧师，
牧师圣经里面有没有规定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离婚？
在牧师啊，在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什么，但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是可以离婚的？
我说神不可以离婚。
我说神啊不可以离婚。
对不对？是神不许你们离婚。
神不准你们离婚。
他说可是我听说圣经里面有说，圣经里面有讲可以离婚啊。
但是我看见圣经啊都有说可以离婚的。
注意看里面的经文。
你看下经文。
那是因为人硬着颈项。
因为你是硬着颈下，
人硬着他的心要做，
因为人呢要顶硬着他心要这么做，
神要阻挡也阻挡不了你，
神要阻挡都阻挡不了你，但是
结果圣经里面都讲了，
结果圣经里面都讲了，
神不允许离婚，
神不允许离婚。
在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在古时候的习惯，这个风俗习惯很近，就是在很年轻时候就结婚了。
咁古时候嘅以色列人呢同埋我哋中国人呢係好好相似嘅，佢哋好年轻嗰陣时呢就结婚啦。
实际上这个习惯很可能到民国初年都还是这个样子。
其实呢这个习惯呢到民国初年都系咁样好早结婚嘅。
我父亲老家是江苏徐州。
牧师嘅父亲嘅老家呢就系江苏徐州。
17岁嘅时候因为战乱他必须离开家里。
17岁呢因为战乱佢就离开咗屋企。
我长大之后，
牧师长大之后，
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大姐。
我知道我原来仲有个大，
我以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
我仲有个大哥，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是最大添。
原来我还有一个素曾未谋面的一个大姐。
哦，原来我仲有一个素曾未谋面的大家姐。
因为他们在那时候乡下，在农村里面很早就结婚了。
因为他们在农村嗰阵时咧，很早好早就结婚啦。
所以这边讲到幼年所娶的妻，
这里讲到幼年所娶的妻子，
真的是在这些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十五六岁就结婚了。
咁当时嘅以色列人呢，可能好后生嗰阵时，十五六岁咧就结婚啦。
所以神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不要把你幼年所娶的妻子给抛弃了。
所以神提醒佢哋，你唔好将幼年所娶嘅妻子嚟抛弃。
没错，他们十五六岁就结了婚。
冇错，佢哋十五六岁结咗婚，
经过十年二十年的生儿育女，
经过十年二十年的生儿育女，
可能还没有步入中年，他们就已经他们的面貌因着生活 的这个压力环境、哦、他们面貌改变了、
哦、虽然他们都没到中年，但是因为生活的压迫摧残，所以他的容貌可能就改变了，
他们体型改变了，
他体型也都改变了。
可是这时候以色列人这些丈夫，他们因为跟这外邦人混居在一起，
但是现在那些以色列人呢，因为和那些外异族的人外邦人混在一起，
他们就看到这些漂亮的小姐，
他们见到那些很漂亮的小姐，
心变了，
个心呢就变了。
所以在马拉基书十我们今天所读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十到十六节的七节经文当中，神五次在告诫这些以色列百姓，不要用诡诈的心对待你的幼年妻子。
所以今天在马拉基书两章十到十六节呢，这样呢耶和华呢神呢用五次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用诡诈来对待你的妻子。
神就是告诫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做丈夫的，
神告诫以色列做丈夫的，
心里先不要背叛，
心里面先不要背叛，
因为心理背叛之后带来就是行为上的背叛。
因为你心里面背叛先呢，咁你会带来行为的背叛。
在身体背叛之前，他很可能就是用恶毒的方法来对苦待他的妻子。
他在身体背叛之前呢，他可能用恶毒的方法，用诡诈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妻子。
可能是言语上的。
可能是言语。
圣经上也讲，他们是用恶毒的方式，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在
苦待自己的妻子，暴力。
所以神憎恶这些人，
所以神呢好憎恶呢啲人噶。
所以神警告他们，
所以神警告佢哋，
任何用言语或肢体的暴力对待妻子的，都是无法躲避神公义的审判。
不论你是用言语同埋嚟暴力咧嚟对待你妻子嘅，都唔可能逃避神公义嘅审判。
所以在座的弟兄们，特别是做丈夫的，
所以在座嘅弟兄妹，特别系做丈夫嘅，
你也许没有动手，没有动过你的媳妇的一根汗毛，
或者你咧未对你嘅妻子动过一根汗毛。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交代我的，不可以动你媳妇一根汗毛。
这个是我妈妈，我结婚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你不可以动你的妻子一根汗毛。
所以我可以在神在人面前说我没有动过我。
所以牧师呢在神面前告诉大家，他从来都没有动过他一根汗毛。
但是
我把口呢
多少次刺伤了他。
很多次呢都刺伤了他。
这是神不喜悦的事。
这个是神不喜悦的。
感谢神，神一直在提醒我。
感谢神，他一直提醒我。
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教会，在路上。
今天早上我们开车来教会，在路上。
我们都会在20分钟的路程当中，我们都会一起祷告。
在20分钟的路程之中，我们都会祈祷。
在祷告当中，我们有一段认罪悔改的时间。
在祷告之中，我有一段认罪悔改的时间。
神的也光照了我。
神的光照着我。
跟师母道歉。
同师母道歉。
过去日子里面，在多年前，曾经在很多时候，因为性格的急躁，在言语上面过度的激烈，刺伤了他。
咁样咧，就系喺几年前咧，可能因为用言语咧就刺伤咗佢。
惹他生气了。
等佢咧激嬲咗佢。
所以我咧在今天在车上的时候，我特别为我自己过去的过犯来向他认罪悔改。
所以在车入边咧，我特别为我以前嘅过犯向佢认错。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
牧师刚才读荧幕上的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七节。
所以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凡是虐待妻子的，
凡是虐待妻子的，
神说你在祭坛上所献的一切的祭我都不要，我都不喜欢。
你在祭坛上，神说你在祭坛上所献的一切祭我都不要，我不喜欢。
今天如果我们是用虐待妻子的，
我们如果是虐待妻子的，
即使不是用肢体上的暴力，甚至也许只是言语上的刺激，也不是神所喜悦的。
虽然不可能是身体上的暴力，或者是言语上的讲他，这些都是神不欢喜的。
所以我想提醒在座的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弟兄。
所以我提醒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弟兄。
你我过去如果在言语上面，
你我过去在言语上面
得罪了我们的妻子，
得罪了我们的妻子，
神是不悦纳的。
神不会悦纳你的。
甚至连我们的祷告他都不要听了。
甚至连我们的祷告他都不会听的。
同样的，这也是对妻子的诫命。
同样的，这个都是同妻子的戒谕。
做妻子的也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待我们的丈夫。
做妻子的也都不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的丈夫的。
因为这种苦待，彼此的苦待是神所不喜悦的。
彼此的苦待是神所不喜悦的。
神也讲了，不但不喜悦，他还要惩治。
神话唔单止佢唔喜悦，佢仲要惩治你。
我们下面看看，
下面睇下第三点，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牧师读马拉基书两章十五到十六节，头先。
对，第三点，前面讲到婚姻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的。
婚姻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
是的，神有能力能够造出好几个女人。
是神有能力，他可以做好多个女人。
这样子让成为一个多妻的婚姻。
咁样咧就成为一个多妻嘅婚姻。
但神没有这么做。
但系神冇咁做喎。
因为他的心意是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
因为他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
使人有敬虔的后裔，
使人有敬虔的后裔，
带出这个讨神喜悦的子子孙孙，
带出讨神喜悦的子子孙孙。
也许很多人 会反驳说，哎，旧约里面有多少这些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都是多妻的，
咁或者你会驳嘴话，你睇旧约入边有好多都系好好嘅，但系佢哋都系多妻嘅、哦。
对不起，我刚讲错了。
牧师话佢讲错。
如果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多妻的。
你睇下亚伯拉罕佢嘅儿子、佢嘅孙子都系多妻嘅。
哎，你说圣经里也有这样子可以这种例子啊？
咁你话圣经入边有咁嘅例、哦？
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后代子孙，
你睇下佢后代嘅子孙，
看看神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所做的事情，
你睇下神喺佢哋家族所做嘅事情。
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到启示录，
神一再的重申他对婚姻的诫命，
神一再重申他对婚姻的诫命。
耶稣甚至用婚姻来比喻，来比喻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耶稣神甚至用自己来比喻他同教会的关系。
他一直说他是那位新郎，
也他一直说他是新郎。
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他的新郎。
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新娘。
可见夫妻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神圣，多么的重要。
所以看看这个婚姻关系在神的眼中呢，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重要的。
在今天的这个七节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七节经文里面，
我们往下一页，我们看到了有两句话一直在重复的。
我们看到有两句话一直在重复的。
第一个是不可诡诈，
第一个是不可诡诈。
第二句话是要谨守自己的心，
第二是要谨守自己的心。
不可诡诈我刚提过出现了五次，
不可诡诈呢，牧师头先提过出现了五次。
要谨守自己的心出现过两次，
谨守自己的心呢出现了两次。
谨守自己的心呢，就像卫兵在守城守卫城池，在夜间守卫城池，他必须要提高警觉来保护他的家园。
咁样啊，要谨守自己的心呢，即係好似卫兵喺夜晚黑呢谨守城池嗰时嚟保护自己嘅屋企。
我们刚刚讲到诡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背叛的意思。
诡诈头先牧师讲咗系背叛嘅意思。
也许你会说，诶，我没有背叛我的妻子啊。
咁你或者话我冇背叛我嘅妻子啊。
我还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我同佢住喺一起啫。
我想我们来到神面前好好的跟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应该来神面前好好祷告，
让神的灵来感动我们，
等神的灵来感动我们。
我们多少是心里事实上在咒诅我们的配偶，
我们心里面时时可能都会咒诅我们的配偶。
多少人在争吵当中很轻率地说出干脆离婚吧。
那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在闹交的时候很轻描淡写地说，哎，我们离婚吧。
求神真是求神的灵再次临到我们，
求神的灵再次临到我们，
让我们心中没有诡诈，
让我们心里面没有诡诈，
心里不要咒诅我们的
心里面呢，不要咒诅我们的太太。
所谓的咒诅就是心里去责骂他，
他咒诅的意思呢，你在心里面闹他，
甚至口出神不所喜悦的话，
或者你的口讲了神不喜悦的话。
所以维护一个神圣的婚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
所以维护一个神圣的婚约呢，最重要呢就是调整我们的心。
这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要经营一个神圣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先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就说我们要谨守我们的神圣的婚约呢，我们要有一个美满的婚约呢，婚姻呢就最重要的做一件事，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蜕变，
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蜕变，
是从原来本来是你死我活彼此斗争的那种生活，
从本来你死我活彼此斗争的生活。
想想啊，你死我活彼此斗争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想想你死我活彼此斗争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多少次我们在家里跟我们的配偶之间就是你死我活彼此斗争，不是吗？
多少次我哋喺我哋屋企，咪就同你嘅配偶都系你死我活，彼此斗争，唔系咁咩？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我讲句。
然后呢，我讲完还没有，还得返回去。
我讲完咧，仲未得住，我仲要反驳翻佢。
然后就来来回回，
咁样咧，来来回回，
这样子带来的是一个纷争纷扰。
咁样带嚟嘅系纷争同埋纷扰，
带来的是不愉快，
带来咗唔愉快，
甚至导致了仇恨，
导致咗仇恨、
怨恨。
怨恨、
苦毒、
苦毒，
所以神说我们要改变。
所以神话我哋要改变，
从心改变，
从你嘅心入边开始改变。
我们要从一个你死我活、互相斗争的这种生活，转变成为我死你活的一个生命。
我哋从你死我活、互相斗争咧，改变成我死你活嘅生命。
怎么样能够做到我死你活呢？
点样可以做到我死你活呢？
在启示录当中多次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在启示录就提好多次 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也就是耶稣基督，
即是耶稣基督，
他正走下至高至高的至高神的宝座，
他走下来至高神的宝座，
他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跟父神之间那和好的关系，
为了要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跟父神和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你 要完成要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幸福婚姻生活，你必须要靠着耶稣的宝血。
所以你今天 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你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唯有耶稣基督 他所留的宝血，他的牺牲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这个神圣的婚约。
唯有只有耶稣宝血，耶稣的宝血牺牲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婚姻。
还有一点，要守护我们神圣婚约，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
守护我们神圣婚约，还有另外一个关系，
还需要另外一个秘诀，
还有另外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取在于神的一个位格，
这个秘诀呢，取在于神有一个位格，
就是基督他所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
圣灵大能能够帮助我们体会到爱的真谛，
圣灵大能能够等我们体会了体会爱的真谛，
赋予我们爱的能力，
给我们有爱的能力，
叫我们承认自己，
叫我们承认自己
对配偶那种诡诈的心所犯的罪，
对配偶所诡诈的心所犯的罪，
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眼光，
等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眼光，
让我们在对爱情对婚姻绝望的时候仍然能够注入喜乐的盼望，
当我们对爱情对婚姻失望的时候仍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用基督的心和圣灵的大能来守护来延续来建立营造一个神圣的婚姻。
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和圣灵的大能来守护来坚守来维持一个神圣的婚姻。
也许你这时候会问说，牧师，这个问题太大了。
或者你说牧师，这个问题太大了。
你的标准太高了。
你的标准太高了。
请问大家，你们做得来吗？
请问大家，你做不做得到呢？
啊，没有人点头。
没人点头。
也没有人摇头。
也都没人摇头。
大家都愣住了。
大家都在这傻傻地。
牧师，你的要求太高了。
牧师，你的要求真的太高了。
不是我的要求，是神的要求。
不是我的，不是牧师的要求，是神的要求。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做妻子做丈夫的诫命。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做妻子做丈夫的诫命。
其实不难。
其实都不是很难。
我跟大家建议两件事情。
我跟大家建议两件事情。
我保证你绝对做得到。
我保证你绝对做得到。
你不但做得轻省。
你唔知单止做得好轻省，
做得愉快，
做得愉快，
而且能做得长久，
而且可以做得长久。
想不想学？
好，想唔想学？
想不想知道？
想唔想知道？
只有两个人点头，
只有两个人点头。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让我来睇下。
也许你心里还存着疑问，
或者你嘅心入边仲存咗疑问。
第一个
，
爱护、尊重、疼惜你的配偶。
爱护、尊重和疼惜我的配偶。通识我的朋友，
爱他，尊重他，
爱他，尊重他，
把他捧在你的手上，
将他捧在你的手上，
把你的妻子，把你丈夫的心捧在你的手上，
将你的妻子，你丈夫的心捧在你的手上。
神警告他的子民，不可以用诡诈的心来对待他们的，或诡诈的行为来对待配偶。
咁神警告佢子民唔可以用诡诈嘅行为嚟对待佢嘅妻子。
也就是说不要苦待了他们，
即是不要苦待他们。
经文里面也说是妻子的泪叹息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是耶和华 不喜悦的。
所以经文都话系妻子嘅眼泪遮盖咗耶和华嘅坛，系耶和华所唔喜悦嘅。
想想我们是不是曾经让我们的妻子做丈夫的，让他们哀声叹息，甚至流泪在他们的祷告当中。
想下我哋系有冇使我哋嘅丈夫妻子哀声叹哭，甚至会流泪呢？
他是否我们的妻子是否曾经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言语上的待遇，甚至肢体上的苦待，让他流泪？
咁甚至咧，我哋嘅妻子会唔会因为我哋言语上嘅或者系体力上嘅对佢哋嘅唔好而流泪呢？
耶和华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神警戒我们，这是他不喜悦的事情。
耶和华我哋神警戒我哋，话佢呢啲系佢唔中意嘅事。
他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如果再继续落去，
他说我们的祷告他不要再听了。
佢话我哋嘅祷告佢唔会听噶啦。
你在神里面一切的侍奉他也不喜悦了。
你喺神面前所做嘅侍奉佢都唔会中意嘅。
弟兄们，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弟兄们，我哋嘅妻子系我哋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神的心意是要做丈夫的，用基督的心来爱护他，来尊重他，来疼惜他。
神嘅意思咧，系要你哋用基督嘅心嚟爱护佢，嚟疼惜痛锡佢，嚟尊重佢。
我想过了中年之后，
我谂过咗中年之后咧，
我们在这当中很多妇女啊，或者不管怎么样，过了中年之后，妇女们都会出现一些健康上的危机。
咁样我哋好多妇女咧都会出现咗健康上嘅危机。
很可能是你的这个贫血的问题，
可能系贫血咧。
很可能是你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能是骨质疏松。
师母也有这样的问题
啊，师母咧都有咁嘅问题。
所以这几年来呢，
呢几年来咧，
我每天晚上我会泡一杯牛奶，加一汤匙的高钙奶粉，再加一大汤匙的黑芝麻给他喝。
咁牧师咧每晚黑咧都会整一杯牛奶，好多钙汁嘅奶粉，同埋咧芝麻粉捞埋俾佢饮。
为了是要给他补充钙质跟铁质，
就是要他补他的钙质和钙质和铁质。
弟兄们，
弟兄们，
各位做丈夫的，
做丈夫的，
我想我们的妻子，你们的太太，
我们的妻子，你们的太太，
也许有身体上也许有不同的需要，
或者身体上有不同的需要，
这不过是一个举手之劳，
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可以泡如法泡制啊。
两分钟。
两分钟。
一个晚上两分钟。
一个晚上两分钟。
你这两分钟就代表了你对他的关护。
这两分钟
对他的安心，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疼爱。
代表着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安心，你对他的锡。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
记得后生那时候。
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为师母准备夜宵。
咁样咧，仲后生嗰阵时，每天晚上咧瞓觉之前咧，我都会同师母准备宵夜。
但是呢，因为他不喜欢运动，
但系佢唔中意运动，
结果呢，他血糖指数飙高，
所以个血糖指数飙高咗啦。
到一个地步，连医生都吓了一跳。
到个地步咧，连医生都吓咗一跳。
所以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要好好运动。
医生建议他好好运动，
所以说从2001年开始，
所以2001年开始，
晚饭之后我会拉着他一起去散步。
晚饭之后呢，我会拉着他一起去散步。
散步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坦白跟大家讲，散步一开始还不习惯。
一开始跟他散步呢，他都没习惯。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种40分钟在一起的时间了。
我们好久没有40分钟在一起的时间了。
在一开始那几年里面，我们走着走着就吵架了。
咁样咧，啱啱开始嗰阵时，我哋行行下咧就闹交啦。
然后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
你行你嗰边，我行我嗰边啦。
我很多夫妻听到我们说要饭后散步，结果你去走了之后回来跟我讲，牧师哦，林弟兄，你这样子害我们的。
咁样好多夫妻听到我哋咁讲咧，佢话啊行路佢同我讲，啊林弟兄，你咁样做法系害我哋。
不是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多疏远了，
就是不是的，是帮助你们认识你和你配偶的关系是几咁疏远呢？
后来我有很长的好几年的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院。
咁样好多年的时间呢，牧师一路在读神学院，一边一度在工作。
但是我坚持这个习惯。
但是我坚持这个习惯。
有人说 婚前女人的面貌自个负责。
咁有人话婚前咧，女人个面貌咧自己负责。
但婚后就是丈夫的责任了。
那婚后嗰个样咧就系丈夫嘅责任啦。
所以让妻子她的面貌永保青春美丽。
所以要让你嘅妻子嘅面貌永远保持青春美丽。
是谁的责任？
系边个嘅责任？
啊，做太太们都说是丈夫的，但丈夫们闭口不言。
太太都话丈夫，但系咧丈夫咧闭口不言。
让他妻子让她的面貌永保青春美丽是我的责任，是做丈夫的责任。
所以要你嘅妻子嘅面貌永保青春美丽咧，系做丈夫嘅责任。
照顾好妻子的身子。
综好咗妻子嘅身体，
是我在神面前的侍奉，
系我喺神面前嘅侍奉，
也是我在神祭坛上面的献祭，
亦都系我喺神祭坛之前嘅祭祭。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做丈夫的，你要知道，照顾好身子，照顾好妻子的身体，是你在神面前、神祭坛的上面的献祭。
所以弟兄们，你哋要知道，照顾好身体，照顾好你妻子嘅身体，就系、是、你哋喺祭坛上嘅祭祀。
这是神所喜悦的献祭，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献祭，
也是我们从神 所承受的、所领受的这个托付跟责任，
也都是神给我们领受的托付和责任。
同样的，我也希望做妻子的姐妹们知道，这不是只有丈夫的责任而已。
同样，我希望妻子知道，这些就不是丈夫的责任而已。
这个诫命也是给在座的每一位姐妹的，
这个诫命也都是在座比在座的每一位姊妹的。
爱护尊重疼惜你们的丈夫，
爱慕尊重和锡你的老公，
也是你们在神祭坛面前的献祭，
也都是你在神祭坛面前的祭祀。
不要老是在众人面前数落他，
成日唔好成日在人面前讲衰他。
男人记得一点，男人是要面子的，
记得这一点很重要，男人爱面的。
姐妹们，
姊妹们，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求你们怜悯你们做丈夫的软弱，
求你怜悯你做丈夫的软弱。
男人是爱面子、好面子的动物，
男人呢是爱面子和好面子的动物。
你就在人面前多给他一些尊严，
在人面前呢给多一点他的尊严，
是以敬畏顺服基督的心来尊敬你的丈夫，
以顺服和敬畏基督的心呢来尊重你的丈夫。
多多赞美，多多鼓励他，
多多赞美他，多多鼓励他，
神会让他变成你所想要的心目中的那个丈夫的。
神会将他变成你心目中所要的丈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记住一件事情。
所以牧师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记住一件事情。
爱护尊重和疼惜我们 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献祭。
爱护尊重和疼惜你的配偶，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祭祀。
第二件事情就是先求他的国。
第二呢，就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要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要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神的国和他的义。
一个幸福美满荣耀神的婚姻，必须要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个印记。
一个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定要有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印记。
30年前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我在满天星斗的星空下面，我腼腆的向师母，向我那时候所爱的这位这个女朋友师母，一天的师母求婚。
咁三十年前呢，是一个星斗满天的晚上呢，我有啲丑丑地腼腆咁样向我所爱的当时的女朋友，即是而家的师母求婚。
当时我是一个穷留学生。
当时我是一个穷的留学生。
我担心他跟我要什么。
我担心他会问我要什么。
但他只跟我要求了一件事。
但是他只跟我要求一件事。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当然简单啦。
当然很简单啦。
我就答应了。
那我就应承他啦。
多年后我才真正的明白。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
他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立下了在神里面的这个婚约。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立下了在神面前的婚约。
对我而言，他真是耶和华的使者。
对我来讲，他真是耶和华的使者。
对我而言，我一直说他是神派来给我的先知，为我预备的先知。
我一直同自己讲，他就是神派来给我的先知，为我预备的先知。
寻求神的国是我们俩30年来共同持守的，能够走上这个婚姻这30年道路的一个动力。
咁样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咧，系我哋30年来嘅婚姻，我哋所最紧守嘅最重要做嘅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共同竭力追求的目标，
就系我哋共同竭力追求嘅目标。
事实上，神已经把这种饥渴放在每一位、每一对夫妻的心里。
其实神将呢基础咧，已经挤喺每一位弟兄姊妹嘅心入边啦。
我们成为夫妻，不单只是希望能够相伴一生到老。
我们作为夫妻，不是为希望，只希望相伴一世，
也不只是为了要养育成功的儿女，
也都不单只为了要养育成功的子女。
神是把一个渴望为主成就大事的那种憧憬放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面。
神呢，渴望我们为他成就大事这个憧憬呢，即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的婚约不但有神的祝福，
我们的婚姻不单只有神的祝福，
也带着神荣耀的使命，
也都带着神荣耀的使命。
所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们，
所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们，
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
我希望你哋谂下，
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是否带着主的呼召和使命？
婚姻生活有冇带神嘅呼召同埋使命呢？
你愿意？
你愿意？
两个人一起同心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两个人同心顺服喺圣灵嘅下面呢？
同心立定心智，活出那荣耀主的生活。
同心协力，荣耀活出荣耀神嘅生活呢？
同心一起来回应神对你们夫妇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呼召和使命。
同心回应神在你神的国度里面对你们的使命。
神对我们应许说，
神对我们应许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如果我们两个人以基督的心为心，
不断的同心祷告，
不单止我们要同心祷告，
渴求那圣灵恩膏的充满，
求圣灵的恩膏充满我们，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
夫妻生活一定是和乐平安，
夫妻生活一定和乐平安，
在众人面前，在儿女面前，特别是我们的儿女面前，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特别在我们的子女面前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将来的婚姻写照，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将来婚姻的写照。
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我们儿女的缘故，
为了我们儿女的缘故，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话今天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话今天充满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的恩膏加在我们心里，
愿你的圣灵恩膏来加在我们里面，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诡诈，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诡诈，
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我们爱护尊重疼惜我们的配偶，
爱护尊重疼惜我们的配偶，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福分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家庭里面，
愿你的福分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家庭之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